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啊，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请问请问。
你有没有被大海淹没过？
哦，如果我有被大海淹没过的经历，我现在就不在你旁边了。
不是淹没，
可能已经去了那个天家了。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冲浪啊，或者是在那个浪里面有这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我也是尽量去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燕本身就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什么鸭子？你刚才说
旱鸭子？
旱鸭子啊？
对，就是不会水的吗？
啊，不是水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呢，曾经学过很多次游泳，但是我始终很怕那个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就是每个人他们的弱点都不一样的。
你的弱点呢？
我的弱点就是怕水了。
跟我差不多，我也是学了很多次，就是扑通扑通扑通，但是还不会游的。
那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说明你有被海埋没的这个经历。
我对有这样的经历，我下过海的。你别看我这样不会游水，但是下过海的。那当然呢，就是属于玩呢、这种。有另外一种呢，被大海淹没的，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小孩子走在那个人群当中。
哦，人海淹没、你说的那个。
对，那个小孩子走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除了前面的那些人，周围的那些人。比他高大，
除了大人的屁股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对呀、有时候小孩他是会又哭又闹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
对对对，
人家大人都会讲东想西啊，看这个看那个，我什么也看不见。
不过呢，你刚刚讲的这个大海淹没呢，我倒是想跟你讲一个故事。其实与其说故事，不如说是一个传说吧。话说在西元前五世纪呢，有一个音乐家，他就把很多钱带上船去，他本身是要坐船回到他的家乡，结果呢是被一些水手呢就是谋财害命的、要把他的钱给抢过来。于是这个音乐家就跟那些水手们说，钱拿去，命也拿去，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能够演奏我人生最后一个曲子。结果他演奏完毕之后，自己就跳下水下面了，打算就结束自己的性命。哎，没想到这个时候
水手给他救了。
没有，不是水手给他救了，是海豚。
哦，海豚给他救了。
对，海豚，一只海豚游过去。
哇，那真是这个音乐感动了海豚，
然后把他拖着到送上岛上面。
哇，他见到一个
很不可思议吧。
对呀、很不可思议。
虽说是传说，但我相信，因为我也听过，真的是个案例啊，是电视也播过，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女人，她也是遇到同样的经历，最后也是一个海豚把她救上来的。
遇到贵人了。我
遇到贵团呢。所以说这个大海淹没的经历啊，确实很可怕的。但如果在你人生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个程度如果救上了的话，也算是挺有趣的经历了。
对，我想在以色列民的这个心目的当中呢，他们过这个红海的时候呢，是又紧张又害怕。你想想，他们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所以他们在这个面对大海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张。那只有穆萨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站住，看我们的主要实行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呢，当他把那个杖伸到海里边去的时候呢，那个海水分开，他们从那个旱地走过。
是的，我相信呢，很多人看天经，特别是看出埃及记，会觉得一个很震撼的画面。但如果我们投入到我是以色列人民的话，我当下的感受是怎样的？我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很懦弱，或者有很多担忧，或者担心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走过去？虽然说我会游泳，但是我也没有把握我能够游到对面岸呢，就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幸，很多的疑问哈。
对，我想很多以色列民跟你我都一样，旱鸭子，
旱鸭子
不会游水
的。
对，但是呢，我相信呢，在那个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个河水分开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的惊奇。结果他们整个的几十万的人呢，从那里走过。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更奇妙了，就是埃及兵他们追上来，就投入到这个大海里面去。
对，埃及兵的 下场也不是很好，大家都是葬身大海了，这个埃及兵。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以色列过红海之后，埃及兵他们的最后的遭遇是什么。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回我们说到，姆萨和以色列人在主所预备的云柱和火柱的引领下离开了埃及。主知道以色列人的软弱，知道他们受不住惊吓，也经不起战事的威胁，于是呢，引导他们绕道而行。另外，主还有他自己的心意，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绕道，让埃及人和法老误以为他们迷了路，认为旷野把以色列人困住了，所以法老认为有把握可以追上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埃及去。主希望借着法老这样的想法和行动，在埃及人当中显出自己的大能，要埃及人认识他是主。然而对于主的看顾，以色列人似乎还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和法老的军兵出现在远处的山丘时，他们就立刻阵脚大乱，埋怨之声四起。在姆萨的安慰之下，他们仍然没有太大的信心，相信主会拯救他们。就在法老和埃及军兵逼近的时候，主吩咐姆萨，下令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姆萨要把自己的杖伸到海中，姆萨顺服了主的命令，主使用大东风，使海水立刻分开，以色列人就在干地上行走。按照圣经的描述，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奇迹的现象，有云柱立在两大阵营中间，一边发光，一边却是黑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下的人不得相近。接着，法老和埃及人的军兵也跟着走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主从云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在惊惧恐慌的情况下，埃及人进退维谷，并且阵脚大乱。他们甚至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主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回族朋友，你看见了没有？埃及人这个时候真的知道自己是与一位能力比他们强大的主对抗的。当以色列人安然地抵达了对岸的时候，主又吩咐姆萨向海伸杖，姆萨照样顺命而行。这一次的伸杖却使海水立刻恢复，海里面即使大水翻腾，埃及人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大水把他们全部都吞噬了。庞大的埃及军队完完全全地葬身在大海之中，就正如姆萨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姆萨他不是随便说的，他知道主必会实现他自己的话，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主。就在那天，主真的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主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主，又信服他和他仆人姆萨。回族朋友，主是一位大能的主，也是信实的主。他从埃及人的手中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做奴仆。今天，这位主也能够拯救您，您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一位主呢？
ground， 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能看见。给我星星的眼睛，使我无惧畏。当我人立在这岸，但我决心，我将登上彼岸，跨过星星之河，名叫。
给我信心的眼睛，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那个信心呢，在困难的当中或者是艰难的当中呢，你依然往前走，那真是需要信心的眼睛。
是的，没错。我记得前几集我们也谈过出埃及这个画面呢，当时上主就给了他们云柱还有火柱嘛，透过云柱来讲话，然后呢用火柱来指引他们的方向，给以色列民光明，给敌人黑暗。我们也讲过这个画面，其实诗篇77篇16到20节也有描述过当时
的
那个场景、
这个
嗯、是的。他怎么去形容呢？他说当时呢穆萨他就伸出手嘛，伸出手以后呢，上主就用那个强劲的风使海水退去，为人民开了一条路。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夹着一些旋风的，一个大雷雨的，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刮风或者打雷之类的，走过的干地呢，结果就变成泥地了。那些泥地就会让后面追兵的埃及的追兵呢
很滑，
对，很滑，而且那个战车根本就是驶不过去的。所以那个场景是真的很震撼，很震撼的，就像现在国外那些大电影一样的。
嗯，我们看过那个出埃及记那个电影啊，就的确这个壮观的一个场景啊，那个海水分开的时候就像两堵墙啊，比人要高出很多。
对，
那么当这个埃及兵他们进入到海里面的时候呢，那个
水墙
水墙就一下子打破了、然后水就合拢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是壮观的场面。
哎，以色列民呢，他们没有过红海之前，肯定没有多少个人会联想到上主竟然会有这个计划的，竟然会给他们呈现这样一个大能的画面的。那当然呢，我们说害怕或者担心，其实某种程度都会磨灭掉我们对上主的信心，或者对自己我的生命能不能存留下去的那种信心。
嗯，
所以真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特别欣赏穆萨，他作为一个领袖很有那个风范，他不仅没有害怕，他也是给信心给他的以色列民嘛，就是给了很大的安慰、说你们不要害怕。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主允许他们经过这个红海走这个旱地，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做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把他们带走？比如说经过旱
把他接上去吧，就是
不是就是走这个平原吗？
哦，
不用走海路吗？
那为什么呢？你是不是心中有一个答案呢？
对，当然有答案了。上主呢其实知道他们的信心是小的，所以呢让他们走水路，水路相比之下呢还容易一些。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如果走旱地走过去的时候，周围都是敌人的，一个一个比他们强大的多，他们要从这个国家走过，那个国家要打他，另外一个国家走过，另外一个国家要打他，最后呢他们整个剩不了多少人。但是从水路走的时候呢，前面没有人，所以他们走前面的时候呢，主给他们一个信心的考验，你相信不相信主在你生命当中给你一个经历，给你一个奇妙的经历。
我喜欢你这个分析。
嗯，
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角度去看为什么上主要用这个方法把他们领出来。
所以在以后的那个旷野地经过的时候呢，其实旷野地什么都没有，其实也磨练他们的信心，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背后呢有主的看顾。这么难的路都你们都走过了，难道这个旷野路不能让你们经过吗？
也是对的。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与上主首先要建立一个关系，首先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你才明白他的心意嘛。你才会愿意去顺服他给我们指引的道路嘛。
对，你说的对，信任。这个信任就是说两个人从不相识到相识呢，彼此的信任呢，这个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有这个彼此的信任的话，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做的。所以呢，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两位主持人彼此之间是没有信任的话，可能连节目都做不下去了。
的确，那我们主持呢可能就是
没有默契啊。
对
呀、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里面呢，我们也是谈到信心，到底这个信心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你的信心有几克拉？100多年前，曾经有位名叫李提摩太的英籍浸信会宣教士入华宣教。这位宣教士颇不简单，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文化区域传教。一开始呢，聪明们不喜欢他，甚至还对他泼粪，要他离开中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这么做，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华人的热爱，而选择继续留下来。后来他决定要办一家可以对华人社会大大产生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以作为宣教的媒介。许多人都觉得他这是疯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英国人，他连在自己的家乡英国用英文办报纸的经验也没有，现在却要在中国用中文办报。其次，当时候清末的中国人多数是文盲，要办中文报纸是何等难以经营。第三，几年前英国曾在鸦片战争中把清政府打得落花流水，民族颜面尽失。在那个年代，英国人是中国人民潜意识中最痛恶的民族。一个英国人做的事很难引起广大华人们的回响。然而李提摩太在经过祈祷与深思熟虑之后，仍然决定要去做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后来他发行了万国公报，除了讲述西方各国的文化之外，还常常在其中谈到福音。没有想到这份报纸竟大受清末士大夫阶级的喜爱，成了清末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影响了千千万万华人的心灵。李提摩太办报纸，其实主客观因素都对他不利，他所有的只是对上主的信心。他的成功让我想到天经中所说的一句话，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是一个很妙的比喻，阐述了大部分人的信心都太小，以致无法成事。而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般一丁点大，就足以成就许多大事。芥菜种有多大呢？真的很小，真的只有小小一颗。但即便只是小小一丁点的信心，它的价值也将犹如那小小一克拉的金钻一样， 是无比珍贵。有时当我感到无力，无法突破某些困境时，我便会在祷告中祈求，主啊，如果这件事真是您要我去做的，求您加添我的信心，只要再多给我一点点信心就好了。结果眼前的困境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心情也会得到很大的释怀。信心是很珍贵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配得用克拉为单位来计算。亲爱的朋友，想一想，您的信心有几克拉呢？我们或许不够格自比某些信心极大的伟人，但我们仍务必知道，信心就犹如金钻一样可贵，小小一点就价值不菲，足以让您成就许多的大事。愿我们的人生都能持有这珍贵的重要信念。当然，若能持有越多，我们的人生就能经历到越丰盛。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面对光明，阴影永远在我们身后。海伦·凯勒。
单纯的信托，那这首歌呢也是提醒我们信心的重要啊。
是的，上主经常在天经里面希望我们成年人呢能够像小孩一样的单纯，单纯的信任他，没有太多的顾虑，没有太多的疑问，单纯很真诚的信任我们的上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天成大哥，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还记得你给老婆的那个结婚戒指有几克拉呢？
哎呦，
哎呦，难说，
没有克拉的，
没有克拉的，
就是普通的一个戒指，
哦，没有钻石的，
对，哦，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我不是要挑剔你这个不够分量你的戒指
啊，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一个结婚的戒指。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正好那个朋友呢，我们住在那个朋友家里面，那他们这个女主人呢非常的好，就是说给我很多的建议。
哦。
他呢就是帮我带着我去到那个卖首饰啊那个店里面去帮我去挑。那所以呢我觉得在当时来讲呢这个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嗯。
也没有说多少克拉的。
对。
但是我觉得信任很重要。这个是表示一个信托，一个信靠。
表示他愿意把往后的一生都交托在你身上，不管你给他的戒指有多少克拉，最重要是你对他的爱，还有他对你的信任有多少克拉。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上主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经历呢，都是让我们在这个信靠的上面我们学功课。那最后呢，我们以一节经文呢，我们来做彼此的勉励。
是来自天经引致了路加卷17:5-6，那里说道，使者对主说，请您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说，如果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栽种到海里去，他也会听从你们。
嗯，当有人来向主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我有信心，这个主呢就跟他讲，如果你要有一个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呢，你就可以去把那个树呢都可以连根拔起来丢到海里面去。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心呢，啊，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个不是实际的，我们能够说把这个树拔起来到海里面，只不过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相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经历这个奇妙的大能。
嗯，
好了，时间我们就到这里了，也欢迎你呢来跟我们随时的联系，记住我们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